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每个礼拜五给你最棒的宅达人介绍啦。那今天的话呢，依然是我们的宅读书会，宅宅读书会。所以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赢在胜任力》的作者之一李代伦，那我们请代伦老师先跟我们打招呼吧。
嗨，自己 Q 自己叫拍手，
自带 GBN，
对，自带。Hello， 大家好，我是代伦，大家可以叫我代代。我刚刚不好意思，我想说，哎，到底要叫代伦还是叫代代？好，大家叫我代代。
真的，那代伦在里面，就是我们代代在里面讲的是价值聚焦这一块哦。哇，这一块。我有看你的书里面好像跟你的人生历程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都是一直在叫价值聚焦里面去做一个筛选哦。对，那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兔兔，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有没有思考过你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复兴美工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对，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复兴美工毕业的我应该考不上大学吧，
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说我去工作吧。
那就是因为就如同像我那个书上面写的，就是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那其实我在国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了。那时候其实我就完全打工，本来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知道说，有什么公司愿意录用我，然后我可以赚得到钱。那时候最流行的，因为补习班很兴盛，所以那时候我跑遍各大间补习班当做陌生开发，陌生 COCO。来试听哦，然后只要试听时薪多少钱嘛，然后只要你是愿意试听就给100块、200块，就是我们的奖金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个钱好像很好赚，然后就这样一路做到大学毕业。
哇，这其实很辛苦
对，然后呢，可是我发觉说我不用付任何的家用，什么都不用付，可是为什么我毕业后我这样换算了，其实七年我平均一个月应该有10000块的收入。对，那120000就乘以七年，是不是就变成是840000？
哇，
对，但是我的户头，你猜猜看，那时候刚毕业，22岁毕业的时候是多少？
刚刚不是说应该有84，至少84吗？
就是我赚的钱，但你也会花吧？
哦，那我想想，因为毕竟人一个月还是要花一些生活费。
对对，
刚刚有说是住家里嘛？
对，住家里，我不用付家里的任何东西，我只要付自己的生活开销就好了。
哦，那我猜想至少。然后一个月以5000块来算的话，一年大概6。
好，没关系，我们起码有存个50000，好不好？84万，我们存个50000，起码也要42万。好，连50000都不用，没关系，42万对我们来讲，我们年轻就是要花钱。好，那么呢，我们有没有存个10%？50000嘛，我们不要50000，我们10%就好了，84000。我那时候其实大学毕业，我户头连84000都没有。
怎么可能？
真的，就是那时候我的户头只有50000块，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到底在干嘛？我也没什么大吃大喝，什么都没有，但我不知道钱去哪里，所以痛定思痛，又加上我本身是读财经系，所以呢，第一个我的价值聚焦的选择就是在我的工作上面。然后那时候我就分成三个选择，因为财经系，我第一个选证券业，再来是银行业跟保险业。对，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好感觉好像就被聚焦成这三个职业。所以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三个职业我到底要选择什么呢？所以我又因为我是财，我刚才已经有提到我是财经，所以我又在想，那我做这三个工作的机会成本，
还精算到这样，也太厉害了。
就我们一层一层的下去嘛。那机会成本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毕业银行做银行业大概是起薪是25000到32000。那证券业是22000到25000。
是。
保险业是0。
哦。
可是你也知道嘛，就很常会听到有一些话术，就说挑战业务挑战薪资无上限。
对对对对。
那时候你就想说，好吧，那就是趁年轻。那我要不要试试看？因为假设保险业是零，好，那我就用我的机会成本最高银行业是32000的去换取这个零。 那我就做做看，不行，顶多我又再回去做，对我来讲没影响。
哦，
对，他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那时候用保险跟房仲在做抉择，可是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保险？是因为那时候有所谓的分尸案，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不太敢去做房仲，后来想说保险，做保险，然后也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保险也有分尸。他说，算了，我都已经做了，头都洗了一半，当时是后续才知道的。好，Anyway，我就是选了做了保险业了之后呢，那我就在这个地方，那是不是就我开启我的第二段？我既然已经选择做了这个工作，那我就开始想，好，22岁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我在思考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到30岁，我想要什么？我愿意花多少的努力跟时间在我这个工作上面去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个愿景、跟目标、跟梦想画出来。第一个，我想要就当然一定是收入嘛，年薪破百。第二个呢部分呢是结婚生小孩。第三个呢是想要有房子。第四个呢，我想说要做一个主管之间，就是乡里的位。是很奇妙的是，当我在28、29岁的时候。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目标，其实都一直在陆陆续续达成，
好厉
哎，就
害
很特
哦！
别哦，
对啊，
就很特别，
是因为目标很明确的关系
就
吗？
是你脑中一直有这个想法，然后接着就一直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一直很顺的来，那这就变成是我在这个我三字头的时候，不想要讲自己几岁，我在三字头的时候，我就可以体会到，哇。这是我前半段的人生所勾勒出来的一个梦想，所以我现阶段这边全部都有得到，那就变成是以价值俱佳来说的话，所以呢，其实从三开头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勾勒
哇塞！
10年时间，我生几个小孩子，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希望我的年收可以再破多少，
哇！
对。然后包含就是，诶，我要想要去经营我什么样子的工作，或者我想要什么生活，因为我的目标是50岁就退休。啊，
哇塞！
当然这都是期许值，但我始终相信价值聚焦一件事情的好处是，有计划总比没计划来得好。计划虽然赶不上变化，但即便没有完成100%，但也可以完成6到8成。我个人真的觉得还蛮有那个感觉的。
对啊，其实刚刚本来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啊，可是人生不是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吗？怎么可能做到这样？可是刚刚在前面休息的时候听到，这次您剖腹产哦，哇，理赔金超多的，真的是超夸张。
就我 member 就这一趴什么时候讲要讲出来？就我 member 就是说，在 FB 就有写说，有计划的人生都如此，那没计划的人生那不是很可怕？虽然很多人都说要当下及时行乐，可是我这边会比较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你在你心中最深的底处勾勒出自己想要有个梦想、跟期许、跟目标。我觉得生命是一个，就是生命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当你所想的部分，它会陆陆续续的回馈到你的身上，包含我们所提到的。我很感谢为什么我有出了这一本书，是因为当时我跟我 member 麦麦，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说，哎，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很常在演讲，那就一直演讲下去。然后刚好是因为遇到一个老师说，你们那么常演讲，那你们就把它做成记录。然后也是因为这个记录呢，后来呢，认识了。认识一个管顾公司的人，所以呢，我们才开始变得演讲次数越多。可是我们原本没有，我们只是一个起心动念，所以还是要讲那个起心动念跟那个初心的想法，你一定要先出来，接着就会带你走上，不管是走怎么样的路，但我觉得总比原地踏步来得好。
其实像你刚刚讲的，这还蛮有趣的。假如以外国来说的话，外国有一本书叫《吸引力法则》，也是很类似的概念。或者是假如以日本来说，日本可能会说是啊，言灵啊，就是你讲的话会反到你身上。
对，
可是科学的方式来说，有个叫公众承诺，就是 当人们，例如说我的 FB 上，我一直在写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那当人家看到关于相关减肥的资讯，就会想说，那可能你会想要，就会丢给你。
对，
所以像您刚刚讲的，哎，也许像戴戴说的，当你呢开始有一个目标，然后很大方的把你的目标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哎，戴戴有在做这些事情，哎，那也许你可能会喜欢什么什么资源一样的。
对，心态跟你的想法一定要先出来。
嗯，真的。
这一件事情，它就一定会按照你的步伐去走，因为你的目标很明确，只是你无形之中在做的事情，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对，就是这么神奇。因为应该是这么讲好了，我从我身上去印证这件事情，跟如果假设当时国中毕业的我完全没有想法。那其实时间也过很快，你说从22岁到现在过了，差点要说过了几年，就是我们假设是一段时间来讲好了。那这段时间其实也不比我国中到大学毕业这段时间来得少。那有规划跟没规划，其实在资产的部分其实就会差很多，在你所想要的东西其实也会差很多。人生不应该被时间牵着走。而是我们要去掌握时间，做我们想要做或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
听起来很棒哎，可是感觉很难实现，只有能够做到的。
不过它就是，其实就是你方向大部分就有点类似像云朵图。那它这个云朵图就是你把你最主要的那个想法或者你的梦想，把它画在最上，大云。画上来，可能就三大目标的云。那为了这三大目标的云呢，你可能就是往下拉，你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慢慢思考，慢慢思考，慢慢思考，以终为始，我慢慢去思考，我为了这个目标，我可能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按照这时间或者是我们的所作所为，然后来去慢慢执行。对，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原来我。在这个最终目标的时候，我每年执行率是多少？就包含就是我们如果要规定下一年的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对啊，在我记得我今年年初，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规划我今年一定要9点睡觉。
哇，
对，但是呢，我现在都没有。
我以为你，
可是，但我要表达的是。因为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那我小孩子因为去送了保姆，时间变得很规律，就变成是，哎，无意之间我就真的要为了我小孩子9点就要睡觉。可是我本来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哦，
对
但是
啊。
因为我要配合小孩子的时间，我想要培养他归纳的时间，结果没想到我就真的要9点睡觉。
以身
那
作则
但
了。
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你要说是刚好吗？我是不知道，但是这是我。去年写下一个目标，那我也希望我可以陪小孩子的时间多。没错，因为我现在7点就要到家，礼 拜六也要在家。所以价值聚焦的一个结果出来是，它可以让你知道你应该要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需要做什么，并且逐步去完成。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的话呢，再请戴伦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喽。欢迎回来，仔仔初音。我们先请《赢在生日里》的作者之一李代伦跟我们打招呼吧。
Hello，大家好。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真的啊，刚刚代伦有跟我们分享到，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开始打工，然后一直打到大学，没想到7年，哇，我以为至少会有一半之类的，没想
连十
到。
趴都不到。
天哪，真是太惨了！哎呀，因为这样子开始去精算自己后来人生的路哦。
对，我其实如果在想，如果那时候我有一个目标，什么都没有，但有一个目标，存钱的目标，我觉得那应该感觉真的不一样。说不定遇到大三的金融海啸的时候，98年，我应该就可以投入一笔钱了。但这就是人生。
真的，哇！可是像你刚刚有讲到啊，几乎就是你有一个目标，然后去做那样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一般人，例如我好了，我觉得还蛮困难的哎。例如说，像我每年写那个新年新计划的，我都会写减肥减肥。
对，
可是
我也会写。
可是我觉得我都是嘴巴减肥，可是身体没有行动，那这样怎么办？这样没有办法。
这个部分呢，其实呢，我也在努力中。那目前呢，因为我最近刚好家里有请那个收纳师来去整理，然后他就有问我说："哎，那个戴伦，那我想请问一下，我说怎么了吗？我说想请问一下，你这个体重机要放哪里？"然后我就说："放在最明显的地方。"为什么要放在最明显的地方呢？而且又要好拿哦，因为呢，我心里就一直告诉自己，每天出门前都要量一下，要让自己有点羞耻心。
所以要
因
陪
为我现在还在喝的珍珠奶茶，所以当那时候我那个麦麦又问我说："你要不要喝珍珠奶茶？"我心里一闪而过说："好。"
等一下，
就我发觉羞耻心完全没了。但话不是这么说啦，就是我们人生还是有个目标。那减肥它永远都是一定要做。今天不管你多瘦，你都会觉得自己胖，所以它都会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运动是可以让自己更健康。
是，
但我还是觉得，就是要把那个体重机放在面前，你每天去量，真的才会有羞耻心。
这倒是真的。像我家就是只有普通的那个看到脸的那种镜子，自己都不觉得自己胖。后来我跟朋友到台南出差的时候，自己照的那个全身镜，才发现哦，我真的胖了。
然后没关系，起码你有发现到了。
对，最近就开始有试着多走几趟，就是公车啊，提前先下车啊，或者是多走一 些
你
路
讲到
这
这个，我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自己自拍的时候，我也觉得不胖，但是我看到呢，麦麦在帮我拍照的时候，我说："啊，天哪，怎么胖成这个不一样？"然后又想到我的期限，人家说那个生产完6个月内嘛，我说："啊，我还有3个月，加油。”
所以还是要随时警惕自己才行啊。
随时要让自己保持有羞耻心，也是代表是说我们每年都有记嘛，然后记得这个目标永远都要写在行事历上面。
没错。
对，随时要提醒自己，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没有完成100%，我们先从3成、5成慢慢完成，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回到你大学时的体重。
我每年都这样期许，可是我现在已经丢掉了我5年前的裤子了。
那就代表我们羞耻心要再……
要再更努力一点的。
对对对。
好，回家开始把体重计放在面
要
前。
放在门口哦，因为这样子要出门的时候就会稍微量一下。对，
真的太恐怖了。
要常常，就是应该说要常常看到，也不是出门前量，因为出门有时候要赶上班，有可能连量都不量，直接走出去了。但起码就要放在眼前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子来讲的话，它是你一个视觉上的东西，你就会提醒一下自己，多少会提醒一下自己啊。
所以像刚刚有讲到要写什么三朵云啊，那写完后就要把自己放在贴在很醒目的地方。
对啊，因为人是属于视觉化的东西。如果说假设今天你的目标没有，如果我们的目标没有这么明确的话，那或者是我没有很常在思考这个目标，那我就把它用视觉化的部分贴你常常看到的地方。可是因为像我，目标其实很明确，我随时随地都在想这三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背都可以背得出来，
哇，
所以就会变成是哦，我就可以维持在这个的目标的思考上面。但是如果没有这么明确，没有这么明确的话，就一定要把它视觉化出来。
哎，讲到这个啊，像我之前啊，就有学生，我又问他说毕业后想干嘛，他就说他想赚钱。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要怎么赚钱？他可能就想说，去批东西来卖。我再继续问说，那要批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就找东西这样子。所以虽然有时候像你刚刚讲，我们会有一个目标，可是目标要怎么样前进到那里的话，我们后续要怎么样去做调整跟规划呢？
那应该是说，我们先从大方向、中方向，再来小方向嘛。那以大方向来讲，就是说，你设定一个年限，
设
对，
定年
设
限，
定一个年限。那这个年限呢，就会分成短、中、长期的目标。那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设定年限，我一毕业到，我想说，诶，一毕业22岁到25岁这段时间，我看我可以收入多少，我这个职业可不可以再继续做？这是第一个部分，但是我要尽全力去做，我要尽全力去做，不是说，哦，我只是设在那边，然后结果我都不去做执行的东西。所以你要设定一个年限，然后呢，看我们有达成哪边。那到了那个年限了之后，你就哎，再回头一看，原来我已经达成了这一些，那你可以自己再去评估，那下一个阶段你要不要再继续再做这个工作？对，因为有时候机会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持续的过程中，机会就会来。对，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我们所说的设定年限。那
是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完成啊，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我完成哪些事项，
是，
跟我愿意做任何的努力。因为前面有提到，在这8年的时间，我设了一个年限出来，然后呢，我想要完成就是年薪100万嘛，然后再来就是乡里直接，然后结婚。生小孩，然后买房，好，那这就是我的事项出来了。那其实在这8年的时间，因为我们没有底薪嘛，对，没有底薪，可是我户头又剩5万块，
哎，那怎么
对，那
办？
怎么办？因为我们都业务都要去做交际应酬的事情，所以其实我1到5就是在做保险的工作，可是我那时候的假日哦，是还有再去打工。
那也太辛苦了吧？
可是，就是你会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啊，你就想说你试试一看。就变成是我6日都在打工，然后我1到5就是保险，然后我想说，哎，那就试试看这样子。所以再加上我前端其实我几乎都没有什么假日的，然后呢，上下班时间也都还蛮晚的，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做陌生拜访，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拜访到一个店家。他就说："哎，妹妹啊，你做业务哦？"啊，我说："对啊，怎么了？"他说："你做业务很好哦。"我说："什么意思？"
对啊。
他说："哎，做业务都可以常常出去玩啊，还是就是可以去看个杂志、休息什么之类的。
去咖啡
”
店
对
坐着
啊，其
聊
实做业
天
务就很放松的啊。然后我就想说："我还好啊，我都很常在工作，在我的工作上面，因为那时候我光跑那个板桥的。"中央路那一整排都是店家，我那时候其实都跑到凌晨12点，大概是对，差不多顶多10点11点回家，因为有一些老板他会觉得，哎，反正就是跟你聊，他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其实都是凌晨，
天呐！
对，就是这样子一路这样跑上来的，
哇！
然后又没有假日哦。
我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像以前很多人都会以为，好像做什么业务啊，那种保险啊，每天只要去咖啡厅喝茶就好。可是其实真正的那种，就是会赚钱的业务的人就跟我讲说，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其实因为刚第一个你有，就像我们讲的啊，很多时候你要思考自己的本质是什么，自己的条件是什么。因为我刚大学毕业，我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唯一，我现在终于可以体会长辈所说的一句话，时间就是你的本钱。我现在还是要把这句话送给就是比我更年轻的人讲。时间真的是本钱，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本钱。因为时间再加上家庭的因素，你会发觉你能赚钱、能做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结婚前。这样感觉好像不太对哦，
对
降低生
啊，
育率。但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在结婚前，你如果说有做一个规划跟想法，跟你想要目标的时候，我相信在结婚那一段的部分，其实你会 轻松更多。
嗯，也
对，
是。
会轻松非常的
嗯，
多。
我们讲比较现实一点好了。譬如说，像一般结婚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花个几十万、几百万嘛，为了要
对。
办那些婚宴。可能如果你之前能够先存钱的话，就不会像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担心说，是不是要先去借款啊？然后结了婚以后就开始还这个贷款，其实也压力也挺大的。
对，所以其实，在比如说像结婚这一档事，其实，在前面其实，我在跟我当时的男朋友，我就说，其实就很好共识，我们就是先存钱。所以其实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人家说结婚的时候要一桶金是需要的？为什么我算给你听？我就 连这
太
个
恐
结
怖
婚
了！
我都有 SOP。
天哪，太厉害了！
花钱的，就是要有个目标跟目
嗯，
的性去花，
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把花钱分成三阶段，第一阶段叫做结婚，结婚
嗯，
要一笔钱，半桌的
是。
钱。第二阶段呢叫做什么？第二阶段呢是叫做蜜月。
哦，
那第
是，
三阶段叫做什么？生小孩子，你要住月子中，我们要住月子中心还是请月嫂的钱？
哦，
那这三个阶段一定要100，
好
不
恐
夸
怖
张，
啊！
对。
之前有听说过，同事光是第一个阶段就花了100的，
哦，对，我们还算还好。其实婚宴只要有打拼就
哦。
不错了。可是，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蜜月，我们是去欧洲，
哇，那很贵啊！
那时候就花了旅费就大概25，
哇，
两个人加起来，然后就是还如果在家买其他的东西的话，然后你看我在第三个月子中心那时候也大概花20，那其实一
很
定
可
是。
怕。
对，其实花钱是真的花很快，只是说在于在这一块的这一些部分的时候，你要怎么透过你要结婚前，你就先把它规划，而且时间越早越好。所以其实我现在看很多有一些年轻人啊，他都会有一个想法，说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做什么，你应该也常遇到。可
是，
是要怎么让做这件事情变成具体化，那就要先想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我们要愿意花多久的时间？我愿意牺牲些什么？给自己设定一个年限去做。
是的，
对，
就
然
如
后
何？
一定要把它条列式的写下来。
哇！就是要把它落地，这样讲吧。
哦，一定要，一定要，就是当你觉得这些东西你越写越多的时候，你设定这个目标，然后呢，你下面越写越多的时候，就代表你是真的很想完成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代表你脑中已经有对于完成这个目标有很多的想法。
是的，是
比如
的。
说，就像之前有听到人家讲说，我想要开店，哦，很好，你想要开店，那你想要开什么样子的店？如果你可以把我想要开什么样的店，那这个店我可能营业额需要多少，我未来可能要请多少人，或者我的成本可能会是多少，把它更有在那样子的画面植入到你的脑中，那我觉得其实你开店的或成功的几率其实就不会太远了。那当然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嘛，
对
但
啊，
这
对
是我们
啊。
所说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出来，我一直觉得一定会有贵人出现。只是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你前端你已经准备好了，
对，这其实
对，
还蛮重要的。如果就像你去找投资者也是啊，如果你是一个 idea 说哦，我想做这个，没有人敢投资你啊。如果你的计划越详细，就像刚刚戴伦讲的，可能我的收入多少，我的盈利我需要多少，然后甚至我每个月可能要出什么餐，甚至你想好说可能每一季会有什么不同的变化，那当然人家就越敢去投资你
就像之前我的有一些客户，他是老
了。
板。那他们也都是说，他们不知道做什么，但就是边做边看，边做边看，最后贵人会让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请戴伦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喽。
谢谢。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仔仔初音。我们先请，《赢在胜任力》的作者之一李代伦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Hello，又回来了。
真的， 哇，刚刚听到戴伦在讲，我真的是把你想要做这个价值聚焦是聚集在你的生活，哎，不但是
对。
说设定你的年限啊，然后找出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啊，然后把它去做那个时间的调整，跟
跟
你
规
要对
划，
对对，你的是规划如何努力这样，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耶，
对，
难怪刚
那
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想说哇，
因为
真
就很
的。
有感觉，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价值聚焦就是我想要写的，
对，
因为当这个东西是真实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在讲话的力道跟你的眼神，我就相信非常的有力量。那它完全刻画我。毕业后这段时间的过程，
而且
对，
就是听到你说，连结婚这个东西，你都一直不断的有规划，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包含连生小孩都有规划。然后那个时候才说，那时候才说啊，小孩子也可以规划。我说，就刚好第一个老大就是蜜月宝宝啊，对。然后第二个就我想要什么星座？
哇，
好。
连这个也可以规划？你该不会连剖腹的那个时间都有算
我
进
们刚刚
去
是不是要讲？所以我连这个都有规划，就是因为我老大是自然产，然后因为妈妈本身是一个很有实验的精神，所以在生活上这个部分呢，尤其在小孩子的这一块，我就想说，我老大是自然产，我老二是剖腹产，一个是自然出来的命格，一个是算出来的命格。等到20岁之后，我其实真的还蛮想要知道哪一个命比较好。
哇塞，也太厉害了吧！
对，我就觉得，还蛮，因为自己的小孩嘛，你妈妈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样好像还不错耶，就
可以
让我
做
验，
定。
就是让我验证人家说到底是怎么样子，所以包含就是为什么我第一胎是自然，我第二胎是剖腹，因为我就只是想，很多人说自然好，也很多人说剖腹好，那到底是自然还是剖腹好？我想要自己去体验。
20年之后就知道了。
对，我说。这个体验我当下就知道，但小孩子的东西是我二十，对，我20年后会知道。然后当时我就知道，把我的见证再给人家参考。对，这是在生活上面，就是很多，不管是生活上你的目标，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小孩子，他都是一个被实验，这样怪怪的。就是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被具体化、聚焦化，然后去达成你想要的，在每一趴的部分、每一个阶段的部分，其实它都是可以的。对。
真厉害！刚刚除了讲到说人生的规划上，或者是你想要赚钱的规划上，那在工作上的话，要怎么应用这个聚焦的部分呢？
基本上的话，工作那当然就是说，比如说像你走业务，或者说你走团队的部分，那因为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因为我价值聚焦，当初就是想说，我就是希望就是到了我结婚生小孩的时候，我是可以上副教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团队刚刚好就好，对。但是如果在人生的可以再重来，我会希望人生刚刚好这一趴我把它去掉。
为什么？
可是就是要，所以我要说要做一些调整嘛，因为你工作上面你总是会希望更好，因为原本其实应该是说在同年纪的过程中，我已经比其他来得很好了。
是的。
那只是说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今天你想要再更好的话，其实你当初的我们当初的目标，我当初自己的目标就要再设高一点。对，只是就如果再回归到那个时期，我会想要再升高一点。对，那这是第一趴。那我们在讲，所以在我如果说以团队跟个人业绩来讲，我就先讲个人业绩。那在工作上面的个人业绩的情况下是，早期我们都是比较年轻的，我们单的量比较少。可是因为我现在有了家庭，我要先想想我自身的背景，我有了家庭。我可以在每天工作到这么晚的时间吗？
是，
对，
想
然
的就是。
后我也很努力，可是我必须要再花一点时间，我势必一定要再花时间陪我小孩，
是的。
所以代表说我从以前的量到现在也做了这么久了，其实本来也应该只要去做提升，所以其实在这个值的提升的过程中，我做了哪些努力？第一个。就是念书，去上了很多相关，因为我要属于走职，那职就是指中高阶资产的人士。那
是，
他们比较在乎的是
税的问题，
嗯，
所以我就去相关了，比如说像地震室，
嗯，
也有去上过课哦。
哇塞，
然后再来就是保险法、
嗯，
民法，然后遗产税法，还有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税法等等的部分，都
嗯，
有自己自费去学习。
哇。
对，那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是一个投资时间跟金钱的一个成本。那它未来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实现，但我知道我对于这件事情我是有兴趣的，而我愿意一直去做它。那在客户端那边给我的感受是，你会发觉我跟他们之间的语言越来越相近。
哦，
我会知道，其实有时候保险这个东西对他们而言，不再只是看的是利率，
嗯，
在于保险之间，我们看的是法律面的关系。利率对他们来讲，随便做个生意都比那种2%、3%来得多。
真
他不要，可
的，
是看的是法律关系是，老板很有钱，他要怎么样把钱真正传承他想传承的人，而不是
哦，
均分。
嗯。
虽然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你
对，
怎么知道我们人生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手
嗯，
心手背还是肉呢？哎，没有，这是真的是很常在社会上演的事情。尤其当我做这个行业越久的时候，我所看到的，对，所以在这部分的话，这是我有感觉。那包含之前我还有上过有关于就是医学检验的课。
哇！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会想说，当那时候我妈妈还说，你为什么要上这么多课？她
对
说你不是
啊，
只是一个卖保险的吗？然后我就
嗯，
说，妈，我说你不知道现在保险啊，都保险业务都是包山包海的吗？再者，其实我是期许，我不是只是卖保险，而我期许我自己，包含就是我们的团队所有的人，都
嗯，嗯，
是成为客户人生中的财务顾问，
哇，
不止风险帮他转移。那也
嗯，
可以帮他规划他未
嗯。
来的退休生活。那其实这本来就是每个人的规划需求都是不一样，都是被问出来了。那可是
嗯，
透过学习，我们才有可能让我们自己成长跟进步，才知道哦，原来我要怎么跟别人在说诉说这一件事情。
这
对，
其实
所
非
以
常
前
棒，
端哦，你为
嗯，
了达成一个目标，你前端势必要牺牲一些时间。我牺牲陪了，我有稍微牺牲一下陪小孩子的时间，
嗯，嗯。
但我知道我这么做的目的都是未来，为后我想要为未来争取更多的时间。对啊，其实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我在生二宝之前，因为我知道二宝过后我不太可能这么多时间了。对
是，
对对对对，所以它也是变成是你条列式。
嗯，
以终为始，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前端你所需要的时间、努力、金钱，对，去慢慢的铺成，
嗯，
对，
好厉害哦！感觉你是会一直不断为未来打算的人
哦，就是像之前我有提到，就在于价值聚焦的部分，很多
嗯。
人是说10年为一个循环，或
嗯，
者是20年为一个循环，应该大多只有10年啦。但我的想法是，以现在时间进步的这么的快速，10年真的太久了。你像柯达，是不是最后就
哦，
被淘汰？Nokia 也是被
嗯，
淘汰。那
是，
这些都是大厂牌，那时都觉得光鲜无限美好。那你怎么知道有一个产业在未来，以前一个产业可以吃10年、20年没有问题？但是
嗯。
在于未来的产业，我个人啊，个人是觉得3到5年。那如果一个产业它是3到5年的话，你要怎么样一直保有自己的一个竞争力，或者是多方面的能力？就我们所提到的是，我跟对方之间，我跟别人之间，我们怎么可以创造一个双赢的概念？但你
嗯嗯，
本身有什么东西，就显得更格外的重要
哇，真的是很厉害耶！哦，可是我刚刚有听到你讲到说要做像价值聚焦这件事情啊，像你刚刚讲到从量然后变很值。但是这对一般人来说，他可能连刚才入手要怎么入手，或是能没有办法看到像你那么远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
那我觉得想要抓住这种感
呢？
觉啊，最简单的方式，先去银行定存。
为什么？
因为我还记得我当时， 我觉得因为我们是没有底薪嘛，然后呢那时候也是老师，我就觉得我都已经没钱了，每天都是在付，感觉就很多交际费了，我怎么还可以存钱呢？
对啊，
后来呢我就实行一年，我想说好没关系，我就硬盯一下，我那时候记得一个月2000，真的，你就觉得每天每一个月都要为了那2000块、要把它放在户头里面都觉得很赶，可是呢我就试试看做一个专注的事情一件事，每个月想办法2000存到那个户头，2000，哎，好快哦，一年就过了，哎、24000，你好像可以真的存到钱嘞、接着呢，你再继续存，可是你的野心就更大了，想说，哎，那2000都可以，那我们来个3000，还是5000？3000感觉好，哎、5000很盯，好，那我先3000、可是呢，到了年终的时候，就是一年的中间的时候。哎，好像还可以，那我再加买2000块、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习惯来去培养自己，其实小小事情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它终究一年到期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有一笔钱，那感觉很开心，接着你就会继续放在那边，对，当然有些人会选择用，但是我是选择继续放在那边、那透过一个这个小小的动作，其实它也是在训练你的一个持续力、一个目标，小小的目标，那你就会觉得哦，现在回过头来，其实当时应该存个5000-10000块。但我觉得我在于在跟一些年轻的年轻的学弟弟妹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学妹，我那时候跟她讲说，哎，学妹，我真的觉得你要存钱。我说，哎，没关系，保险你这边已经买了，但我觉得你个人还在存。然后我说，哎，像我啊，都有存5000块一个月，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加紧再存。然后那个学妹就听了，当下没有说话。后来过一段时间，我再找她，我说：“哎、欸，你到底有没有执行？”很多人都不执行。因为他就觉得哦，他有听到，我们存钱很重要，可就没钱了。可是呢，那个学妹她就执行做了，她一个月薪水28000。你知道她存多少？
5000吗？
再来，
再来。
不要再想我不惨的事情了。我看着表情，我就想知道。他那时候一个月存10000块，然后我就说、天哪，你存10000块，那学姐在干嘛？我就跟他拼了，立刻当天去，不夸张，我立刻当天赶3点半前、去银行再加码。可是这就是一个习惯跟你想要的目标的达成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只要这小小的细节做到，我觉得任何东西包含他现在生小孩、他也是按照他的计划在执行、然后我也跟学妹讲说，哎，你要多买一些东西，我们要开开心心的生小孩。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训练你，人是可以被训练的、那只是透过存钱的方式来训练自己，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感觉，然后最后它会变成一个习惯，习惯久了习惯久了它就会变成自然。
哇，好厉害哦，
任何东西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模式持续下去。
对，就跟刚刚讲的，其实设定年限，我们不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做，我们就小每一个小目标，每一个小目标，小目标，然后慢慢做。哇！但我看你在书中也有讲到说，什么要了解自己啦，找到伙伴啦之类的，创造双赢，这部分是怎么应用在工作上面呢？
因为你总要先了解自己的个性。我们在书中稍微有提到，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个性。那就像说，我们在做。应该是在任何职场上，你想要有人可以 push 你的想法，
是
一定要抓两个人。
哎，为什么？
左右护法。
怎么那么好玩？
那你
抓4个不就四大天王？
没有没有，4个太多。我们人只要是聚焦的对两个人好就好了，4个会太分散。2个，然后这2个要不同功用，然后透过这2个呢，就像我们在讲的一个直销的方式，是不是？一个人两个，一个人抓2个人，这2个人再抓2个人，无限扩大。没有，就是最主要是要有职场上要有2个听你的人。那透过这2个听你的人，其实我相信很多事情在工作上面，它的进展会非常顺畅。那也可以比较有系统跟想法互补的情况下来去完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最好发挥最大的功效。对。
了解，那最后的话想要请教你一下，如果大家像这样子听完你的故事啊，看书以后对你很有兴趣，然后想要搜寻到你，那在网络上要搜寻什么东西才能搜得到你呢？
可以加我的 FB， 那就是跟那个名字一模一样，是李代轮，木子李代替的代，下面一个三，伦理的伦，或者是打 Denlon Li Denlonli、就可以搜寻到。然后它的背景图是一个意大利的蓝海
哦，
对，它就是一个意大利的蓝海图，这样就可以搜寻。然后一个侧脸，不愿意正脸正大家的一个大头照。这样就可以找得到了，
好
对
的
啊。然后最后我还是这边做一个小结释，价值聚焦的一个重点是以终为始的来去执行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
对，那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完成自己的目标哦。我们大家都一起50岁退休，
太厉害了！好，那今天谢谢戴伦跟我们的分享，那今天就到这一边，谢谢戴伦，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